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课结成为主，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五章到十七章的十八节。公元1938年，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的操控底下开始成为一部准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机器哦。很可惜并且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德国的教会竟然沉默不语。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沉默的。有一笔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在巴登福登堡州啊，有一位基督教的冯样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抨击德国人屠杀犹太人、逼迫犹太人的事。他在讲台上多次多方的来提到，如果当时的纳粹德国不肯悔改，如果教会继续安静无声，那么上帝一定有一天会亲自来审判这罪。可想而知，应该很多人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时代英雄，但是结果却是让我们非常意料之外。有一天突然有500多个德国百姓，他们探听清楚，知道这位冯样牧师正在一个家庭查经班当中带领他们查考圣经，他们就蜂拥地跑到那个家庭查经班的外面，不断地叫嚣，丢掷石头，最后呢，他们把冯样牧师拉出来毒打他2个小时，这一位牧师几乎奄奄一息，然后他们再把这一位牧师丢到监狱当中，一般预料他可能在监狱当中已经死亡。在一个神棍横行、谎言到处充斥、没有人敢讲真话的时代啊，想要做社会的良心以及忠贞侍奉、竭诚为主的人，他们所付上的代价包括了生命。要侍奉上帝，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是何等的艰难。如果他们没有艰辛依赖神，真的很多时候活不下去。我们发现耶利米的处境经常都是如此。耶利米屡次发出警告的讯号，告诉南国犹大的百姓说，有冰山啊，就在前面，我们就快沉船了。可惜每个人都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认为有上帝的圣殿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怕风浪。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顺服耶和华上帝，不是真正带着一个遵守上帝诫命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置身在其中的耶利米该怎么办呢？我们或许可以说，耶利米赶快跳船吧，就如同他有一次在上帝面前说，真宁可我就是跑到旷野远远地避开这些人，眼不见为净。然而上帝却没有要他跳船，却要他始终地与这一群罪人同在，爱他们，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即使到了亡国的一刻还是如此。我们发现到耶利米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竭诚为主，陪着这一群人。对一个属灵人来讲，他的信心永远都不是在巅峰当中。像耶利米这样的侍奉上帝的人，他同样信心也会载浮载沉，侍奉上帝的心智也会载浮载沉。所以对他来讲，抓住上帝拼命祷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对每位侍奉上帝的人来说，祷告就是跟上帝沟通的媒介。我们根据先前耶利米书的记载知道，耶利米不仅是为他自己里面的一些忧闷来跟上帝祷告，他也屡次为着悖逆的百姓向上帝祷告，他求上帝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可是上帝已经有几次警告了耶利米，这一群无药可救的百姓为他们所宣判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已经命定好了，不是没有机会给他们，而是他们执迷不悟。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上帝直截了当告诉耶利米，他说不用为这群人祷告了，虽有摩西跟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为他们祷告，我的心也不会再去顾念这群百姓，因为他们太悖逆，除非大大的管教让他们记住这个教训，否则他们总不悔改，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走吧，我给这群人悔改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审判的机会已经到了，如果我不审判，怎么能显出上帝公义的属性呢？摩西跟撒母耳他们是中保，中保的意思指的是调停者、代求者，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扮演过为百姓代求的角色。像诗篇99篇第6节怎么说他们呢？在上帝的祭司当中有摩西跟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当中有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跟摩西都是代祷者的典范。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埋怨的百姓，他们屡次悖逆，以至于到最后上帝非常震怒刑罚他们的时候，摩西特别跟上帝说，求你不要涂抹他们的名，宁可把我的名字从你手上的那个生命册上涂掉吧，求你一定要怜悯这一群不断悖逆的以色列人，不要离开他们。所以摩西是不断代祷这样子的一个典范哦。而撒母耳他是在以色列会众弃绝上帝，吵着说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有自己的王时，他们得罪神了。当时撒母耳他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厌弃耶和华上帝，但我还是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以免呢我得罪上帝，我要尽心尽力竭诚为主，把上帝的善道正路教导你们，如果你们继续行恶，你们跟你们的王有一天可会灭亡。所以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是代求者，但是他们也都曾经警告以色列人要小心，我可以为你们祷告，但是你们自己死不悔改，这也是不行哦。想必当时的耶利米他也是这样的心境，但是上帝直接告诉耶利米，这些百姓的机会我已经给得够多了，时候已经到了，我只能够直接将他们连根拔起来治疗他们那个腐烂到极点的根部哦。于是耶利米书15章2到4节记载耶和华的宣判，主说，这一群人定为死亡的必然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的事件会临到他们，就是刀剑、狗类撕裂、空中飞鸟和地上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听到这些可怕的宣判，个性上大爱大恨的耶利米他一定非常的紧张，他很有可能是冲到耶路撒冷的街口哦，破口责骂那群悖逆的百姓说，死到临头你们还不悔改，又像是看到自己的爱子不断悖逆到底的父母一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劝导他们说，快沉船啦，快灭亡啦，可是没有半点效果，没有人肯听他的。除了更加认定耶利米是一张乌鸦嘴之外，对他的热忱一点感激都没有。所以耶利米好难过，他跟上帝抱怨说，我实在好惨啊，因为我母亲生下我这个跟全国的人唱反调的人哦。这是耶利米书15章10节，老师把它白话一点翻译啊。他说，我没有借钱给别人，也没有欠人家的钱，我在金钱上的往来都是干干净净，可是大家都讨厌我，都骂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神的话让人听起来太刺耳了，特别是关于审判的部分，大家都喜欢听上帝是爱，但讨厌听到上帝原来也会审判人。不只是咒骂而已，这一群人原来还想杀掉耶利米。在古代的犹太社会，对假先知的处决按照摩西律法的教导是直接拿石头把他给扎死哦。很可惜的是，对于这群百姓来讲，他们真假不分哦。他们把不需要付上悔改代价的假预言当成真货，他们还真想拿着石头丢死真的先知。因此耶利米他来到上帝面前求主鉴察，他求主为他伸冤，因为他知道他受的这一切苦难是为了主，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所以在耶利米书15章16到17节那里记载耶利米跟上帝之间很深刻的对话。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耶利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表达他内心非常的矛盾了，因为一方面他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他觉得得到上帝的话，他心中好欢喜好高兴，而他的呼召就是传上帝的话，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而他个人本身就是欢喜做一个传上帝话的人，上帝的话也作为他生命的一股力量。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发现每当他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时，只是造成更多的人弃绝他，只是造成他跟更多的人格格不入，因为他的话有太多让世界的人觉得要放下世界，背十字架来跟随上帝的那种挑战，还有呢，要告别罪恶，来跟随圣洁的上帝那种挑战，还有包括悔改。很多的话对世界的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做不到，但他们没有想到，其实他们可以跟耶利米一样，单单的来信靠神的恩典。没有人欢喜耶利米的话，所以耶利米因为服侍他很挫折，他埋怨上帝，他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那容易干枯掉的小溪流吗？没有人欢迎耶利米到他们当中服侍，因为他一出现就让人觉得倒胃口，也没有带什么人成为主的门徒。耶利米他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唯一的业绩就是他被辱骂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最后他被打还被关。换成是今日的你我，我们早就不想当这种传道人，也不想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想必耶利米也真的生发出不如归去的念头，否则上帝不会对他说，如果你回转我就让你回来，你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无价值的话，就闭作我的口，他们要归向你，你却不要归向他们。上帝给耶利米的挑战还不只是这样哦，因为上帝对他下达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命令，在耶利米书16章第二节那里，上帝跟他说，耶利米，你不要结婚，不要生子。对每个犹太男人来讲，结婚都是至关紧要，特别是耶利米他身为一个祭司，他找一位贞洁的处女结了婚，继续繁衍侍奉上帝的人，当时在犹太社会当中是看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上帝却告诉耶利米，你不要结婚，不要生养儿女。为什么上帝会提出这个让人看来不近情理的要求呢？因为当时的时代越来越艰难，而耶利米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亡国痛，如果他结婚，他所面临的将会是更多的后顾之忧。所以上帝不是不知道他需要一个师母来为他分忧解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当中，上帝呼召耶利米在任何的苦痛孤寂的侍奉里面单单的信靠他。事实上，我们接下来从耶利米向耶和华上帝的祷告中可以看到，他唯一分忧解劳的对象就是求告主。他在耶利米书16章19节那里告诉上帝，你要做我的堡垒啊，你要做我的力量啊，你要做我的避难所啊。到了耶利米书17章14到17节那里，他更呼求上帝说，你要医治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内心是破碎的，你要拯救我，要在灾祸的日子当中临到我的身上，做我的避难所。因为他竭诚为主，即使南国犹大快要沉船，耶利米都不敢随便跳船，但是他唯一的救生圈是谁？紧紧地抓住上帝。所以他求上帝查验他所祷告的一切话，因为他是认真的。他也求上帝鉴察他的舌头，因为他是忠心的传讲主的话，他没有乱讲话，没有危言耸听的散播不实的有关国家王国的传言。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耶利米的侍奉当中看不到一点点的成功神学。所谓的成功神学是一种荣耀神学，或者是凯旋主义。这种侍奉的神学容易使人落入一味的追求外在的成功、繁荣、增长、光鲜亮丽，还有美满幸福。但是我们从耶利米的侍奉当中却看到十架神学。什么叫十架神学呢？ 不见得你拼命认真的侍奉就有成功，就有繁荣，就有增长。耶利米他侍奉的经历其实跟耶稣非常的像哦。耶稣传道的时候最排挤他的人就是那些神职人员跟宗教领袖。当耶稣他在指责人的罪的过程当中，他得罪很多人，但他亲近罪人。耶利米他责备人的罪，但是他也爱罪人。我们的主他被逮捕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带着玛利亚他的母亲在他身边之外，他的门徒都弃他而去。当耶稣被孤单的悬挂在十字架上时，周围还有一群嘲弄他的人。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耶利米他所踏上的侍奉就是一条我们今天新约信徒所说十字架的道路？秉持成功神学侍奉的人，是试图在一些可见的事工能力、智慧、兴旺当中认识神，但是十字架神学却是让人从受苦、卑微、软弱、痛苦当中去经历上帝。十字架神学会挑战人的骄傲，挑战人的目标，让人在无能为力跟无助当中放弃自以为是，放弃自己觉得可以靠自己努力达到的目标，然后开始学习放手交给神。我们从耶利米在侍奉上的挫折以及他对上帝的埋怨当中，看到他曾经一度想退出他的侍奉工厂，但他后来又重新返回。上帝不断地在提醒耶利米进到一个更高崭新的侍奉阶段，让他在充满咒骂的环境当中不求自我满足，不在信息上添加其他讨人喜悦的言论，而是忠心做上帝话语的出口。他要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对他冷嘲热讽，对上帝始终抱着高度热情传道的传道人。这就好比老师曾经在德国有一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看到很多来自非洲的传道人拿着小木箱在人来人往当中大声疾呼的布道啊。据说很多都是布永康牧师带信主的人从非洲再传回来德国这个地方哦，自始至终看到他们充满了传道的热情。我想那是后来上帝再次建立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所活出来的精神。最后老师要以19世纪的属灵领袖桃树的分享来作为一个结束。桃树牧师曾经提到，有一种人类的痛苦只有虔诚信上帝的基督徒才能体会，那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明知会吃苦但是也甘心乐意的领受。这些年间这种自愿式的受苦在我们中间就像昂贵的奢侈品，价值连城的宝藏，远超过任何心思意念所能想象。它既稀罕又珍贵，因为在这堕落的世代里，很少人自愿到黑暗的矿坑当中寻宝，这个抉择必须出于自愿，因为没有其他方法使我们可以下到那个地方去。神不会强迫我们去面对或接受这种痛苦，除非我们甘心乐意的竭诚为主。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彼此共勉，愿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来竭诚为主。